亲爱的阿巴父神，主，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真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有这个分别为圣出来的时间。主啊，真的是在你里面来查考你的话语，求圣灵你今天在这里充满跟浇灌。主啊，你亲自的来启示我们，真的是让各位弟兄姐妹，主啊，因着你他们有很多的得着，满满的满载而归。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保守孩子的口，保守我们今天整个课程的运行进行。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六讲的主题呢，神就是爱。那上个星期呢，是讲到4章的第六节，那约翰一书呢？他从4章的第七节开始呢，约翰呢他就突然的改变了话题，他不再继续的辨别诸灵的这个教导，而是讲了更多有关爱这个主题的相关论述。那事实上呢，约翰之前也已经都提到了这个爱的这个主题，但是他现在呢更进一步的有更多的阐述。那这一段呢，4章的七节到整个4章结束到4章的21节呢，虽然比较长一点，但是呢，这一段呢，3番4次重复的强调的是一个类似的主题。这个一气呵成的这些文字呢，都跟爱有关。那早在2章的3到11节，约翰就已经提出了这个主题。可是，在那里呢，他是强调说，信徒若爱其他的弟兄姐妹，就表示他是行在光中的。那3章的10节到24节当中呢，约翰呢也探讨了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个命令的实际应用，说到我们如果有爱心，便证明了永生的确存在我们里面。那今天的经文是从4章7节开始。这个时候，约翰的焦点呢，是要我们充分的了解到底是什么激发我们彼此相爱的。那例如说，爱跟神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彼此相爱的根基何在？以及那些流露出这种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活出了什么样与众不同的生命果效？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经文。那大家呢，就跟我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哈。好，一二三，起。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是约翰在全书中第三次提及基督徒要彼此相爱，可见呢，约翰他非常强调用这个方法来证明身为真正的门徒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特质。有神的生命在里头的人呢，一定会以彼此相爱彰显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那这边七节一开头，亲爱的弟兄啊，约翰呢再次以牧者的关爱的心肠，用"亲爱的"这个称呼来称呼读者，是要来勉励他们的。那真爱的来源呢是神，所以彼此相爱的吩咐呢，原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有爱心的人呢，便可证明他们是由神生的。生这个字在原文中是一个完成被动式语态，它是表示由神生是认识神的人，他属灵上的重生是过去的事。但是现在呢，仍然持续的结出果子来，活出一个有爱心的生命，一个持续的有果效的有爱心的生命果效会持续的来展现。那4章8节，约翰用了一个相反的语气来陈述，这个是约翰惯用的一个手法，他习惯用这样子的一个对比的方式来陈述。凡没有爱心的，就证明他不认识神，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神爱的人。但我们所着重的， 当然应该是这个原则的积极面，虽然他这里是用反面的手法来写的。那也就是说，既然神就是爱，如八章的下半的经文这里所说的，那么那些与他相交的便会得着能力，成为有爱心的人。这边4章9节说，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可以因此得生。可以说，耶稣基督的来临，将神对世人的大爱彻底的表达出来。差，神差他的独生子，差这个字表明了神的主动性，所以是他先爱了我们。基督是神心意的一个揭示，他就是神，在世人面前坦然的展现出来。所以9节的经文说，爱，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10节，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挽回祭呢，我们之前在第二章的时候曾经说过，挽回祭的希腊文原文是 hilasmos，是遮盖的意思，并形容一种除去过犯的一种行动。例如说献祭，旧约时代献祭。好修复人与神的关系，所以他也翻译作赎罪祭。神的儿子遮盖了我们的罪，罪是如此的可憎可怕，以至于神要用他的独生子的死，这么沉重的代价来除去罪这件事情。从此呢，父神呢就不再看见我们的罪，而是看见他儿子的义了。神对世人的爱如此的广阔，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因此十节这里又再说了一次，这就是爱了。约翰在这里呢是勉励信徒，用的他不会，他用的不是那种非常严厉的训诫的这样的语气，他是用一种感悟的方式。什么意思呢？他是用神的大爱这样子的感人至深。是神的慈爱丰盛，叫我们不由自主的要顺服他。神既然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多的事，我们岂能够什么都不做呢？真正的信徒们所表现的爱心行为，是因为他们里面有神的生命。神的爱，因为有神的爱、神的生命而甘心乐意做出来的。因此，任何的社群所表现出来的爱心，如果不反映神的爱，如果不是出于蒙神爱所爱的经验，那就不是真正的爱了。那因此这里呢，我们可以来稍微的思考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任何社群所表现的爱心，若不反映神的爱，若不是出于蒙神所爱的经验，那就不是真正的爱了。那相信弟兄姐妹们也都知道说，很多的企业其实他们都是有捐款的，那这个企业的捐款，我们可以稍微的思考一下。事实上，他们捐款的背后的目的，可能不是那么的单纯。那当然，他们是会有一个好名声的一个回报，可是这个好名声的回报呢，也是为了要获取更多的利益，还有会有一些税务上的一个减免的一个优惠。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捐钱给我们，有时候路上开车经过，那有流浪汉呢，在路边，这个乞讨，那捐钱给流浪汉。那事实上呢，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也许都曾经有听过或者是讨论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捐钱给他？那我自己个人听过的，因为有的人说这个流浪汉他们拿了钱，可能就是去买毒品啊，或者就是说去买烟酒啊什么的，所以可能就不要捐给他们，让他们去这个那种 shelter 那种 center，他们可以拿取食物，而不是要捐钱给他们。但是我曾经听过的有一个长者这么说，最好的一个说法，那是我听过的，就是说我们捐钱给这个流浪汉，我们是用我们的心意，我们这么做去帮助他。可是呢，我们不要去管说那个他拿了这个钱去做什么，因为钱给了他之后呢，我们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但是好，如果说这个流浪汉他真正的当时候确实是有一个紧急的情况需要这个金钱呢，那我们不就帮助到他了吗？那事实上，这个钱捐了以后，神看的呢是我们的心意。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不是说让我们去论断别人，而是说我们回归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来问自己的这样子的这样子这么做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机，我们是不是有反映出神的爱？ 是不是因着出于蒙神所爱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有这样子的感动而做出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好，这是小小的一个思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下一段的经文是从11节到16节的上半这个是经文。好，那我们也是稍微的来读一下。好，一二三起，11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12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14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就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15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16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约翰在这一段中，他着重在阐述基督徒爱心的动力来源。经文当中，住这个字在这里不断的被提起。可见住在神里和神住在信徒里是验证一个人是真信徒的依据。那现在我们来看基督徒的爱心的第一个动力。神呢在基督身上的作为向我们证实了他丰盛的大爱。从第11节的开头，约翰呢再次使用到这个"亲爱的弟兄"啊来称呼信徒，这是他的一个真情的流露。约翰呢接着吩咐信徒彼此相爱，并不是因为担心我们若不这样做就会失去神的爱，或者是害怕神的愤怒，而是因为他相信神在基督身上的作为向我们证实了他丰盛的大爱，这就成为基督徒爱心的第一个动力，也就是基督徒的爱，就是将倾注在我们身上的神的爱反映出来。当我们履行这份爱的义务时，神的爱就借我们得以完全，他便住在我们里面。这就解释了12节所说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透过肢体间的彼此相爱，会令人看到神的真实。彰显他住在信徒的心中，这样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便得以完全了。得以完全了，原文中是一个完成被动分词，强调已完成的工作，但是仍然有继续的果效。那基督徒的第二个爱心的第二个动力，神将他的灵赐给信徒。在第13节当中呢，提到神将他的灵赐给信徒，这个他的灵呢，就是圣灵，赐给信徒就是住在信徒里面。从此我们与神有了属灵的联系，圣灵将神的灵在带给我们。当我们顺服去爱的时候，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生机蓬勃。所以经文说，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爱心的第二个动力，神自己的灵。那基督徒爱心的第三个动力，神的真实性会借着我们的宣讲、我们的见证而进入我们的生命。14到16节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了基督徒爱心的第三个动力源头。14节中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信徒可做见证的。因看过而且相信了，15节，所以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便有神的生命，因为神的内住乃是以基督的工作为中介领导我们的。16节，由此便知道，也相信神爱信徒的心了。我们不只听闻有关神在基督身上所做的事，以及经历到圣灵。约翰在这里还说，神的真实性会借着我们的宣讲、我们的见证而进入我们的生命。门徒生活不仅是一种被爱的感觉，或是对一个道德命令的回应，甚至也不是爱心的行为。虽然刚才讲的那些都很重要，但是约翰在这里他所想要表达的是，门徒生活需要我们心灵与悟性两方面的投入。那4章的16节， 的下半开始到4章21节。好，这边经文我们也是先来读一下。16节，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17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18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19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20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有古卷，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21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接着呢，约翰再度扩充说明神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以及这样的爱对信徒的意义和影响到底如何。事实上，从16节下半到21节，可以说是约翰的一篇爱的篇章。可以媲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的那一篇非常有名的爱的篇章，那是很多基督徒都耳熟能详的。那我自己在还未认识主，甚至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了，因为以前台湾小学呢，音乐教科书中有一首歌，就是用保罗的这一篇爱的篇章为歌词收录的一首歌。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有听过叫做《爱的真谛》哦？就他是这么唱的。他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就先唱到这里哦。那刚刚唱的那个《爱的真谛》里面，那如果说保罗的那一篇《爱的真谛》强调的是人的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在讲的是人的爱。那么约翰在这个地方要强调的便是神的爱。他对神的爱，神爱的赞美呢，我们可以分为7个方面，我们可以稍微的来看一下哦。那好，第一个呢，就是16节下这里，神是爱，相信神的，便有神的爱住在他里面，他也等于住在神里面。神就是爱这句话是新约中直接论到神属性的唯一重复2次的，第一次是在4章8节中。另一次就是这一节，5章16节，这两处虽然都提到神就是爱，但是4章8节是从基督论的角度出发的，强调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但是本节这里是从教会论的角度来看信徒之间的关系，基督徒是透过信心认识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彰显的爱。当信徒之间能够彼此相爱时，才能够经历神就是爱的真理。所以这一节也加上了神人互助的观念。这已经是约翰一书中第四次出现神人互助的观念。神不止呢把他的爱浇灌在他子民的心中，使他们能彼此相爱。这里呢更看到神人互动的关系，就是神把爱分享给信徒，以及住在信徒里面。同样，神的子民就住在他的爱里，并且也住在他里面。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呢，住在爱里面和住在神里面，它的含义呢，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虽然神就是爱，但这句话指的是神的属性之一是爱。我们不能反过来把它说成说，哦，爱就是神，以至于把住在爱里等同于住在神里面，这样来理解。住在爱里面是住在神里面的结果。再讲一次，住在爱里面是 住在神里面的结果。信徒不是借着爱以至于住在神里面的，他们是因为住在神里面，与神有亲密而恒久的相交，因着这爱的来源，还有这爱的榜样，再加上他赐给我们力量去爱，以至于信徒在生活上就做成了住在爱里面的结果。17节上半这里有了神的爱，这是第二点哦。那在爱这个爱呢，在信徒的生命里面呢，成就救恩，借此一个有神激励的生命，会流露出一种得以完全的爱心。我们来留意对照一下约翰这里所提的完全，和之前12节所提的完全是不一样的。12节呢是说爱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但是17节这里呢是强调神的爱得以完全，不是由于我们对神的爱的领悟或者是体悟，乃是由于我们将这个爱表达出来。我们越是将神的爱彼此分享，它便在我们中间越是趋于完全。这种完全之爱就会带出一种果效，就是主再来末日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坦然无惧，充满信心。17节下半这里，因为他如何，这是第三点。信徒在世上也如何，他指的就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如何蒙神所爱，得以与神同在，我们信徒也一样享有同等的特权，没有分别。我们因为呢真切的体验，并且表达神的爱，确知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内住使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仍然身处在世上，我们却是如此的与众不同，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啊！第四点，第18节这里，信徒既然有了神完全的爱，在生命里彻底领悟了神的爱，就不会对神有惧怕了。这就是爱就没有惧怕的真意。相反的，在爱里未得完全的人，就是还没有得救，还那些不信还没有得救的不信者。他们会惧怕在末日受审判的刑罚。第五点，神的爱如何的彰显？我们爱，19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是先采取主动来爱人，所以人才能够爱他。神用他的爱来得着，来寻找我们的。第六点是20节当中说的，约翰呢，他其实是以实例来证明一个人心中有没有神的爱？他说："爱神者不会恨他的弟兄，否则就是在说谎。老实说，去爱我们看得见的人，比起去爱那位好像难以捉摸的神来得更容易。约翰在这里并非是要我们先实践对人的爱，然后才进一步的晋升到对神的神圣之爱。他是要给我们一个试验，看我们个人之间彼此有没有爱心。"好，让我们凭着这个得知自己是否真的爱神。因此，爱看得见的弟兄，便如同爱看不见的神。那些口是心非，光是说他们爱神，但心中却憎恨某些人的，便是说谎者了。第七点，就是21节当中所说的，约翰最后他是训勉信徒，当爱弟兄如同爱神。这就是遵守神的命令，这命令就是书中重复多次的彼此相爱的这个吩咐。好，那我们就稍微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思考。那既然呢，如前面所说的，神的爱是如此的广阔高深，神就是爱，那么是否一切有爱心的人都算是找到了神呢？还有，是否一切有爱心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呢？那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住在爱里面，并不等同于住在神里面的这个原则，我想答案已经是很明显了。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对相恋的男女，他们是因为彼此相爱而走入了这个婚姻，那但是。 其实一对相爱的一对世界当中的这个世界中的这个婚姻，走入婚姻的一对相爱的男女，难道他们在他们的这个结合，其实是有一些有一些对方是有需求的，当然是希望说在这个婚姻当中，建立了这个婚姻当中，从对方的身上，他能够给我什么，或者是他能够对我的。将后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帮助跟注意？那口中我们口男女口中所说的是爱对方，所以这就是，可是这个爱是不是就是这个他就是有了这样子的爱，是不是他们就都是神的儿女？当然不是的，所以现在的离婚率这么的高，当这个婚姻有了一个冲突，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也好。很多各式各样的冲突，甚至连教养儿女，我就听到很多，就是孩子如果生病了，或者是孩子得了忧郁症啊、自闭症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婚姻，因为孩子的关系，夫妻就没有办法一起共同克服走过而离婚的，或者就是说因为婆媳问题也好。什么各式各样的问题，原生家庭的问题也好，还有我们个性的不合，我们常常听到，哎呀，我离婚是因为个性不合，各式各样的离婚的原因都有。但是他们当初难道不是说，哦，我爱你，我们相爱，因此才结婚的吗？都是的，但是不是说有爱就算是找到了神。可是，在婚姻，但是感谢主，在婚姻当中，若是碰到了困难，若是我们是可以用神的爱的这样子的爱，在婚姻当中做一个重新建立的一个工作。那这个，所以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婚姻辅导啦，或者是这些帮助的这个机构都可以来帮助有困难或者在婚姻碰到困难的一些弟兄姐妹。那我只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让大家知道说，不是说有爱心的人就都算是找到了神。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下一个经节。下一个经节呢，就进入到了第五章。第五章呢，讲到的呢，第一节到五节这里讲到的是得胜的信心，我们也是先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若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第五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五章的1到5节，事实上，约翰并没有转变话题，他还是在讲爱，只是他在此处加上了一些延伸变化。他将对爱的论述逐渐地转入对信心的强调。约翰呢，他是以信心结合上一段经文的爱神与爱人，而发展出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信耶稣是不可能不包括爱父与爱神的儿女的。那我先把这三个主题都讲完哈。第二个，没有遵守神的诫命与没有胜过世界是不可能爱父的。第三个，信徒若不相信耶稣，是不可能胜过世界的。这三个主题呢，事实上都不是新的，但他们却很巧妙地编织在了一起，并且把他们带入。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段当中，起始的第一节与第五节都提到信耶稣， 一个人既是信耶稣，就可知道他是从神而生的。那么，信心、爱以及顺服、遵守神的诫命，这就都是从神生的自然的结果。好，我们来看，先来看第一点啊。第一节，第一点呢是第一节的上半节。这里我们从五章一节上半看见的是信的本质。对约翰而言，信是重生的记号。当信徒对信仰有真正的一个任性，也就是认为的认哈，信心的信，好，也就是凡信耶稣是基督的，便是重生的证明。也正如说之前四章七节所说的重生的证明是爱，还有2章29节和3章9节中说重生的证明是顺服，这都是之前我们有学习过的。那接着第一节的下半，我们看见的是信的结果。刚才是信的本质，现在是信的结果。约翰在此提出了一条我们经常会忽略的普遍原则，他用一个家庭的比喻来阐述这个原则。他说，凡爱那位生他的，也必爱从他而生的。在一个家庭中，倘若你爱自己的父母，自然也会爱他们其他的儿女。所以，倘若你爱神，你便也会爱他所有的儿女。神有很多的儿女，而我们若是要爱神，就要同时爱神其他所有的儿女。那第二点，就是第二节当中5章2节。所说的诫命，指的是要爱神儿女的诫命。那但是呢，这个爱首先是出于对神的深深的一个爱慕。换句话说，信徒的彼此相爱是建立在对神的爱之上的。当我们爱神，我们就会遵守他的诫命。诫命在原文当中呢，它是复数形态。涵盖了基督徒整个道德生活，当然也包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命令在里面。这个诫命呢，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对这个诫命的遵守，不是出于强迫，乃是由于我们爱神，而自然回应神的爱。因此，爱神还有爱人这两者其实是紧密的相扣在一起的。爱弟兄是爱神的诫命的证明，反过来也是如此的。那约翰呢？他先前呢对爱神和爱弟兄的说法是，爱神是要以爱弟兄来证明，但是他在本节却把两个关系是倒转过来陈述的，就是爱弟兄的证明是爱神以及遵守他的诫命。约翰他这样子不厌其烦的反复的这样子的在阐述，是因为当时候呢教会的敌对者，他们自称他们爱神。可是却不爱弟兄，这一点呢，从他们自动离开教会是就可以看得出来。因此呢，约翰在这里呢，他是有质问这些人宣称爱神及认识神的一个合理性。那第三节呢，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这是从信徒的角度对爱所做的一个定义。虽然二节和三节这边都有提到诫命。提到神的诫命，但是呢，强调点已经从爱转到信心上了。第三节这里的诫命呢，不只是包括爱，还有正确的基督论。神呢，既然借着耶稣的道成肉身显明他的爱，信徒顺服爱弟兄姐妹的诫命，也同时需要接受道成肉身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督论。接着呢，约翰就以并且他的诫命并不是难守的，作为这一节的一个总结。面对彼此相爱的命令，一般的信徒可能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难做，不容易达到。所以呢，约翰呢在这里安慰他们，并且肯定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那四节这里呢，就在说明说，为什么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这个世界呢，会借着世界上的情欲，诱使人犯罪啊，不爱神啊，或者是不遵守神的诫命。但是约翰在这里的论证是， 信徒们是借着信耶稣而从神生，这个新的生命就使他们拥有神所赐的力量。既然有这属神的力量作为凭借，信徒就可以抵挡试探，也愿意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事实上，这里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了这个约瑟。那约瑟当时候呢，在那个下埃及，他被卖到埃及，然后呢，他不是在那个埃及当时候的埃及的那一个就是埃及的那个是主管吗？是那个宰相吗？就是他在那个主人家的时候当管家的时候，那个他的祖母就是要色诱他啊，这让我想到了这个约瑟。但是呢，真的是约瑟他就像第四节所说的，他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所以当时他就抵抗，他就抵挡了这样子的一个诱惑，所以他就脱下了，因为那个祖母拉着他的外袍，他就脱下了外袍，然后就逃出去了。好，那所以呢？这个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因此，从神生的人不只是有力量，能守神的诫命，而且能够胜过世界。世界在约翰一书里头，光是这个词就被使用了23次，而且大部分都是负面的意义。它是指所有敌对神的或者是敌对教会的势力的一个集合。虽然信徒处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当中，常常需要挣扎的对抗世界的诱惑，就好像约瑟一样。但是信徒心中的力量却可以使他胜过世界。更进一步的说，真信徒之所以不觉得神的诫命这么的难以遵守，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并不在于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我本身，而是在于那个能力，那个由重生而来的更新变化的能力，而这个能力能制服那控制着我们的世上情欲。我再讲一次，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在于这个在世上存在的我，而是在于那个能力，那个由重生而来的更新变化的能力。这个能力能够制服那控制着我们的世上情欲。约翰接着指出，在信徒生活中的得胜力量。经文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信徒每一个得胜都与神有关，特别是与耶稣的救赎工作有关，因为信徒是借着信心与耶稣的得胜连在一起的。好，第三点，不相信耶稣是不可能胜过世界的。这就是在五节当中，接续的这个得胜跟信的这个主题。约翰在第五节是用问句的方式来指出谁是那位得胜者。那他也肯定的回答，信徒的胜过世界不是由于个人的道德标准多高，而是信心，并且不是所有的信心都能够胜过世界，乃是因为那些敌对者，他们也有信心啊，只是他们所相信的是错误的内容，因而拒绝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对约翰而言，信心的对象与内容是优先于信心本身的，因此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才是胜过世界的唯一必要条件。所以，它虽然是两个问句，但是第二个问句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约翰自己其实就肯定地回答了他的第一个问题。那约翰一书中呢，约翰分别使用过"子"、"他儿子"以及"神的儿子"来称呼耶稣。在这里经文当中呢，使用的是"神的儿子"。这个词的使用呢，有当时候时代的背景考量，因为当时候教会的敌对者都否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样子就等于是在拆毁耶稣他所做的救赎工作的有效性，这也连带的使得信徒胜过世界的这个事实就被瓦解， 因此可知，耶稣基督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我们也可以说，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基督论的信仰。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第6节到12节为耶稣做见证。那首先也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好。一二三起哦，第6节，这借着水和水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不是，乃是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第7节，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第8节。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第9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该领受原文是大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第10节，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11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12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所强调的3个真理。全是有关神的属性。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这整卷书。这整卷书呢，都围绕这三个主题来发挥。每一个主题都重复的被多次的来提到。那第一个回想，我们来回想一下，第一个真理是神的光。那光和有关光的字，在一章、二章。里面多次被提及，是一章、二章的主题词。第二个真理，神是爱，爱或者是有关爱的字，是第3章跟第4章的主题词，就多次的被提起。那第三个真理就是这边神理，神是生命。作者在论述，约翰在论述神是有，在论述神是永生的，所以"生"这个字在第5章。会多次的重复的出现。真信徒在认识神的属性，会相应认识神的属性之后，会相应的活在这些真理当中。神是光，那信徒就应当行在光中；神是爱，那信徒就应当彼此相爱；神是生命，那信徒便应当能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说前面刚才那一段，1节到5节，约翰特别关注的是属灵的得胜。那么接下来这一段6节到12节，约翰的重点呢，便是他在用几个方式来强调耶稣人性的重要性，并且跟见证这个主题一起同时的出现。在约翰的书信当中呢，他有共有17次用到见证或者是。做见证这一组字，但是其中就有10次是出现在6节到12节这一段经文当中。约翰当时面对教会内的不同的意见，主要呢都是关乎基督论的，所以约翰他就从3个方面来着手，试着在这一些不相合的这见证当中来衡量说哪一个是可靠的。为了要解决神学上的这些分歧的看法。事实上，这3方面的见证都指向着历史上的一个事件，哪一个事件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那首先呢，第一个见证是水和血的见证。第6节中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这是一段难解的经文。解经学家们呢，大略有3种解释。那第一种解释呢，有人相信说，这个血和水，是指着洗礼和圣餐两个圣礼。 可是这样，如果这样子解释呢，就有一个难处，因为约翰呢，他在这整个约翰一书里面所着重的，他并不是在讲教会里面的洗礼呀、还有圣餐礼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礼仪，而是在讲当时候的那个敌对者的这个攻击，还有否认耶稣神儿子的身份，否认历史上基督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这样子就说不通了。那第二个看法呢，就认为说这里的血和水呢，指的是约翰福音19章34节那边所记载的，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有兵丁拿枪扎他的那个肋旁，随即呢，他的这个肋旁就有血和水流出来，也就是十字架乃是耶稣生平中那个重大的一个拯救事件。那倘若呢，教会的这些敌对者们自称说自己无罪，并不需要约翰一书1章7节当中所说的他儿子基督耶稣的血来洁净他们的罪，那么这一节这里的这一点呢，就会很重要。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解释，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和这里六节下半的经文，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陈述是有所抵触的。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当时候正在反驳的这些敌对者他们的主张，他们所涉及的只有水，并没有血。这什么意思呢？有一点复杂哦，我来解释一下。好，因为呢，基于犹太人呢，将人的身体呢视由血和水这两种元素所组成的观念。那记不记得我们提过二元论，对不对？所以呢，当时候呢，他们呢把人视为水跟血的一个组成。那这个血当然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流的血，但是这个水呢，是指的是母亲，是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所形成的。也就是说，这个否认耶稣具有物质的身体的这些敌对者，那他们呢所反对的是耶稣借着水而来的这个部分，而不是就是没有提到血。就是没有提到救赎的这个部分。好，那所以这样子又说不通了。那第三点，第三个解释呢，是比较大多数解经学家呢所支持的，把水和血分别代表的呢是耶稣的事工的两个点，那受洗呢以及死亡这两个点。当耶稣在约旦河水中施洗，并被宣告他是神的儿子之后，耶稣就开始了他在世上的事工。那另外一个点就是他的死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那这两个点就概括了耶稣在世上道成肉身的工作以及救赎大业的完成。那我们知道，约翰呢一直在驳斥当时候影响着教会的异端，例如说幻影说啊，就是诺斯底主义的前身。那我们之前有提过幻影说，那幻影幻讲的就是耶稣只是幻影，并不真实存在，这样子就贬低了这个道成肉身的重要性。那又如克林陀学说，还记得那个克林陀吗？那个约翰在浴室，在那个公共澡堂碰到的，在澡堂碰到的那个克林陀，之前我讲那个有趣的故事。那克林陀学说里面呢，正在教导着别人说，当耶稣这个人受洗的时候，天上的基督便降在他的身上，但在他钉十字架之前又离开了他。因此呢，约翰说，耶稣呢不单借着洗礼的水而来，更是借着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而来。好，那接下来这就是水与血的见证。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见证，圣灵的见证。那约翰呢，在7章7节到8节当中呢，明确地指出圣灵对耶稣基督的见证，就如7节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他也强调圣灵见证的一个可靠性，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圣灵在耶稣的侍奉生涯当中，作为他的见证，在耶稣受洗的这个水里的时候，圣灵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为他做见证。洗礼之后，耶稣的侍奉生涯当中，无论是他在受试探，或者是他在医病赶鬼，或者是他在行许多神迹的时候，都大有圣灵的能力。那八节的经文接着又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为什么除了水与血之外，约翰还要再加上圣灵呢？这可能呢，是因为犹太律法当中最少要有两个见证人以上才能确定某一些证供。约翰呢，就在这里就提出了三个来做见证。而这三个的见证呢，都是一致的。水与水的见证，就如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解释做耶稣在世上道成肉身的工作；而圣灵呢，是透过约翰自己，是约翰自己这一位耶稣所爱的门徒的见证。那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在约翰福音19章35节，当中有提到。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那因此呢，他在这里呢，圣灵透过了约翰他自己本身的见证，不单只是见证看见水与血这一个事件的本身，也包括它的意义。那当约翰提到圣灵做见证的时候，就表示他自己本身这个使徒他本身的见证是来自于圣灵的。约翰在第一章的1到4节，他就开宗明义的说到他自己本身的见证、使徒的见证，以及所见所闻、所传的是那起初的，并他所做的见证和教导，就是圣灵启示、圣灵持续启示的结果。为了强调他自己见证的一个重要性，约翰才会提出圣灵就是真理。圣灵所见证的既然可靠和真实，那么约翰所见证的当然也就可信了。第八节的最后说这三样都归于一，他是要强调圣灵、血还有水这三者见证的一致性。这三者呢不能各自独立，而是联合在一起为同一个真理做见证。是什么真理呢？就是我们一直不断在重复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点，父神的见证。在9节到12节当中，我们先来看这个9节到10节的经文中，并没有说明天父到底是如何做见证的，他只是指出有这么一回事。9节当中的人。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这里的人呢，指的是世人。约翰的目的呢，是在提醒我们，若是世人的见证都能够按律法上的要求而被接受，那么更何况是神的见证呢？在水与血的见证的背后，正是神属天的权柄，叫我们能够信服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的，乃是神的灵。神的看法已经从耶稣他一生的作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他的见证，神的见证，纯粹是关乎他自己儿子的，又借着圣灵在教会所做的见证，维持他的有效性。因此，我们是否领受神的见证，便在于我们是否接受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以及是否有认同使徒的目击见证。10节的后半段的这里，约翰用他再一次用他惯用的反面表达的方式，又陈述了一次，也就是拒绝，若是拒绝有关耶稣的真理，拒绝了这个水与血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便是与神为敌，视神为说谎者，与神的见证有抵触了。这一段最后第11节到第12节。约翰说道：“神的见证是与生命以及永生是息息相关的。既然生命是借着圣子的死亡临到我们，那么我们若抗拒那水与血，不认道成肉身，又拒绝承认耶稣的代赎之功，也就是同时拒绝了父神的见证的话，我们自己的得救与否便大有问题了。”更不要说得着父神借着他儿子 所赐的永远的生命了。那让我们呢来稍微回顾一下约翰当时候的处境。我们呢看见一些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对耶稣基督虽是有很浓厚的兴趣，有教师和先知们在宣讲有关真理的事实，但是呢他们呢将基督的工作呢做了一个重新的诠释以至于十字架呢就沦为次要的。那约翰呢在整个约翰一书当中的回应呢，他是一个人呢自称得到圣灵的感动，但同时呢又否定耶稣道成肉身的真实性。一个人呢不能够自夸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但同时呢又与神那最重要的启示相违背。那我们要留意的是说，现在的社会当中，教会当中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神学思潮，是否贬低了道成肉身和十字架救赎之功的重要性。那这说到这里呢，就让我想到了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异端。那简单的来说，耶和华见证人呢，就是讲的是说是耶稣他是神所造的，他就是他像天使一样，他是神所造的，只不过他是第一个被造的。好，那如果说耶稣是神所造的，他就不是神咯。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我们把耶和华见证人呢称呼为异端，这就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若耶稣不是神，那他又如何在十字架上来成就，为我们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救赎之功呢？那说到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异端，也同时让我想到了我在非常多年前，很多年前呢，我不住在加州，我住在科罗拉多州。当时我认识了一个人，一个朋友。那我后来跟他变成蛮要好的朋友，蛮亲近的朋友。那我知道他信的是耶和华见证人，那他也信得非常的敬虔他每个星期都去他们的聚会所，他们每个星期。他每个星期也都是看圣经，当然这个圣经是他们耶和华见证人所出的那一本圣经。那我想到他最主要是因为当我在准备约翰一书这整个这个讲章的时候呢，那因为提到神就是爱，如同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神就是爱，约翰不断的在陈述神就是爱的这个属性。那当时候我的这个我的那一位朋友，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曾经有讨论到过一个问题，我曾经问过他说，如果你的孩子今天，不是你的，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人出了车祸，然后呢在医院当中非常的紧急，需要这个输血的急救。那因为呢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是告诉他们的信徒说，哦，那个血是不洁净的，那所以呢那个你们要输血的话呢，是要输入这个有就人造血，不能够是人的血液直接的输入这样子。那所以当时候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当然输入人造血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说当时是你的儿子，我就打个比方，如果说是你自己的孩子，那他出了什么意外啊，比如说出了车祸，急需要马上的输血，可是又恰巧刚好这个没有人造血，医院没有人造血可以输入，那怎么办？这样子你会输给他吗？那他的答案其实让我是非常讶异的，一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就是印象深刻，就是说他的答案就是他就是讲说不会，就算是很紧急，他的孩子有生命危险，他也不会输血给他的孩子。那所以呢，我其实就是一直在深深的在思考这个问题：神就是爱，那爱 这是神的属性，在当时候的一个紧急的情况之下，我个人是会觉得，就是说，我们因着爱的缘故，我们当做这一件事情。若是在这么紧急的状况之下，你不做这一件事情，我们先不要考虑是这个血的洁净与否的问题。事实上，血的洁净与否，在立位记当那边有提到的这个有关于血的洁净不洁净的这个问题哦，那是一个蛮大的议题。我们先不考虑到这个议题，我们光是单纯就。这个我这个朋友他的这个回答，我个人就觉得，这样子就有违背这个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则，也就是与神就是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属性是有相违背的。那所以呢，我这样子的一个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事件，那提供给弟兄姐妹，让你们大家也可以做一些思考。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先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今天一整个课程都非常的顺利。主啊，也感谢你带弟兄姐妹真的是来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这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再一次的看见，真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那救赎之功的一个基础性跟重要性，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 foundation。主啊，就求你真的是让弟兄姐妹们更多的来了解以及思考，这个耶稣十字架上的这样子的救赎以及爱，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影响。主啊，就求你继续的来帮助众弟兄姐妹，在他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时常的行在主啊，你行在你的光中。心在你的爱中，心在你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真的是一个有爱的生命都能够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爱弟兄姐妹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主啊，我们感谢赞给赞感谢赞给赞美你赐给我们的应许，跟你赐给我们的永生。主啊，我们就求你来继续的来保守众弟兄姐妹散去的脚步，也求你来继续的来保守我们接下来还有剩下的2个课程的这个学习的时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